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一只小兔子饿了，它找到了一根大萝卜，小兔子说啊，这一个大萝卜我要把它拔出来，结果它拔也拔不出来。一个小狗看见了，说我帮你一起拔吧，他们也一起拔也拔不出来。一个小猴子看见了，说我也帮你一起拔吧，他们三个拔还是拔不出来。一个小羊看见了，说我也来帮你吧，结果他们四个就把这个萝卜拔了出来。我们看这四个小动物，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，他们好像一个人一样，他们的想法也一样，他们也互相的爱，一起的努力的把这个萝卜拔出来。别的小动物遇到了麻烦，他们就过来帮忙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合一，也就是一样的意思。合一就是一样，他们一样，他们不是外面一样，他们长得不一样，他们衣服也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心是一样的，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这个是合一，也就是一样。所以孩子啊，你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，你不要老是自己一个人玩，你要学习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，一起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在这件事情当中也学习爱其他的小朋友，忍耐其他的小朋友，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好。这个就是合一，这叫一样。长大了以后，你和你的那些朋友们一起互相的爱，一起为着基督，为着耶稣的缘故去传扬福音，去传福音，告诉别人耶稣怎样的救赎。这个就是小孩你要学，从小就要学习的。合一是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之一。圣经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就造了男和造了女，那么就说二人要合为一体，就提到了合一的这个问题。他只造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还要合一。那么后来耶稣基督在对法利赛人说的时候，他提到了一国自相纷争就会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，所以又讲到了国家和一个家庭也需要合一。那么今天呢，在二章的一到四节当中呢，保罗在借着圣灵，在借着保罗说道，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，这个也是合一，也是在大概讲信徒之间的合一，也是教会的合一。所以这个合一这个观念，就是一样观念这个主题的话，在圣经中贯穿着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它这个合一，它不只关系到夫妻之间，也关系到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，也关系到我们教会，特别是关系到我们教会。因为耶稣说了，如果我们自相纷争的话，那国就站立不住。我们大家作为基督徒的话，会特别的关心教会，而教会如果站立不住的话，是怎样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合一呢，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怎样的我们自己要合一，不论从家庭还是在教会中，特别是为了教会，我们要为合一而努力。那么合一到底是什么？合一跟我们喜乐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有什么关系？那么我们该怎样的追求合一？ 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呢，就是使圣徒喜乐的合一。那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合一使喜乐满足，也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，你们这样的一样的心思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合一的要和不要，就是从这节经文，从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这是不要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 顾别人的事，这是两个要。那么第一节，你们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在第一段合一的解释当中，我们来看第一节。所以是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合一使喜乐满足，第二部分是追求合一的要和不要。合一到底是什么呢？看二章第二节说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那么合一它的定义呢，实际上是二章二节的第一句话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因为后面的爱心相同，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都是说明前面的意念相同是什么意思的。所以我们看意念相同是什么意思，意念相同就是想一样的事情，也就是同意的意思，就是和谐一致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合一呢，就如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一样，上帝啊，求你让我的门徒合而为一，就是让他们成为一 one， 这就是合一。那么在这里头保罗说是你们要意念相同，也就是他们是和谐一致的，像一个人一样，这叫做一。那么这个意念相同呢，或者叫合一呢，不只是头脑上的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，我们正好想到一起，我们都好想做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想钓鱼，我们都想这个，都有同样的兴趣，它是多方面的。所以这个意念相同呢，是三方面的相同，叫做一合一。那么第一个相同呢，叫爱心相同。爱心相同，那么这个爱是上帝的爱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是这样的一颗来自上帝的这个爱的心，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以后呢，在弟兄姊妹之间的是上帝的爱，不是人不信的人之间的人和人之间的爱，是这样的一种都享有同样的来自于上帝的爱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所以看到了这个爱呢，是意志和心灵的一个层面的一种相同，因为恒久忍耐它是属于意志方面的，它也有恩慈，是一种情感，是一种心灵方面的。你看看这个相同已经深入到这里面了。那么第二个相同呢，叫做一样的心思，这个如果直译的话，它叫做在灵里合一一样，就是我们看到连体婴儿，他头和头在一起连在一起，他这个的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灵魂和灵魂连在一起了，叫一样的心思，他的心在一起，他不是头，不只是头在一起，心也在一起了。那么原来的文字呢，就是灵里的合一，也就是他指向人内心深处最深的地方，你也要合一。那么还有一个合一呢，它就是一样的意念，原来说是意念相同，是 same mind 相同，但是后面说是一个意念，就是一个意念，它更加的强调不但是相同，而且不是多个的地方相同，就一个地方，没有别的地方，就一个意念。那么这个意念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一样的意念，就是一个意念的意思。 我们看二章五节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这个心呢就跟前面这个有一样的意念，这个意念 是一个词，也就是说你们要有一个意念，然后你就说以基督的心为心，那么就直接的指向基督，这个他里面这个想的，他里面的这种心思意念就是你们的心思意念。然后再看第三章的第十五节，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从这样的心，这个心也是这个意念的一个词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他神必不以此必以此指示你们。他说一定给你们这样的心，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指示你这种心。这个什么心呢？你看第十三节，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在神在基督里面从上面招我得来的赏赐。所以他说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然后又说呢，我要向前奔跑，然后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给我的赏赐。也就是说这个心呢是就是基督，就是只有一个心智，就是为着基督，他想着基督，这就是他的心智。合一呢，它是合而为一，那么是在爱心上合一，在心思灵魂里面合一，也是在他的意念，这意念呢就是基督，我们想的都是基督，在这个地方是合一的。不是你想你该怎么样做这个事情，那个人该，哎呀，我还在考虑别的事情，他们想的都是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，在这个地方合一。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呢，它直指人心，而且直接与上帝相连，上帝的爱，圣灵里的交通，然后是以基督里面的心。那么这样的合一呢，不是表面的合一，我们不是我们信徒之间呢，我们没有争论，都一团和气，你好我好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矛盾的话都埋在心里，好，这就合一了。不是，因为你没有达到爱里面的合一，没有达到灵魂里面的合一，也没有在意念上都是想着基督。你如果真的是为着基督的缘故，真的是爱对方的话，当你看到对方的时候，对方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把这个问题指出来，然后达到一种新的合一，而不是表面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合一。比如说保罗他跟另外一个信徒去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弟兄讲道的时候，他讲得很好，但是有一些欠缺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个他讲道中的这个欠缺讲出来以后，那个弟兄非常的高兴，然后一同的兴旺福音。保罗看到彼得假冒为善的时候，保罗就指出彼得的错误，这个看起来是争执，看起来是不合一，但是他进入了更深的合一，是灵里面，是爱心在基督里面合一。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们可以表面上暂时的不合一，进入到更深的合一。所以我们中间不要追求一种表面上的合一，尽量的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有什么问题全部都埋在心底下，以为这是合一。相反，你要追求更深层次的合一，而这样的深层次合一的话，你可能需要跨过一些障碍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为着神国的缘故，为着你的缘故，为着我的缘故，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，来彼此的建立彼此的相爱。合一是合而为一，就像一样一样一样同样，但这个一样呢是爱心相同，心思相同，还有意念相同。 那么这样的高度的一致，我们人难以想象这样的一致怎么会从哪里来呢？我们怎么会有上帝的爱？怎么会有灵魂里的一致呢？我们怎么会有基督的心呢？保罗直接就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合一呢，是来自于与上帝的相交。我们看二章的第一节，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我们如果要有合一的话，首先我们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有这样的从基督来的劝勉。劝勉呢，基督里的劝勉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看这个前面一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那么在保罗受苦，在腓立比人在受苦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从上帝领受他的爱呢，是借着基督，而这个基督呢，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给他们的是劝勉。我们知道彼得他三次的不认主，他跌倒了低谷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三次的向彼得来问，你爱我吗？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劝勉。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与上帝的相交呢，借着这样的相交我们能够合一呢，就是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就是爱的安慰的意思。这个前面是基督，后面是圣灵，那么中间这个爱呢，可以推断是从上帝来的爱。因为我们的读到我们的祝福的文字也是上帝的慈爱、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。那么这个爱呢，是上帝的爱。那么在腓立比人在受苦的时候，上帝的爱是以安慰的形式临到了这个腓立比人身上。所以真正的安慰是从上帝而来。如果你得到了全世界人的安慰，没有上帝的安慰的话，你还是没有得到安慰，因为你失去的是最重要的那位的安慰，所有其他的安慰都是暂时的。那么还有一个相交，就是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。耶稣升天之后呢，赐下了圣灵住在我们中间。圣灵在我们中间不是默默无闻的在那边住着，他在里面要与你有交通。圣灵有什么交通？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是说圣灵在我们在交通。所以既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话，我们就要留心，要听与圣灵的交通。而有这样的交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分享。所以我们与上帝的交通的时候，不只是从这样上帝的讲，上帝的话语的讲道中而来，不只是从读经而来，也有圣灵与信徒之间直接的相通。好，最后一个相交呢，就是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而这个怜悯呢，与一章八节中这个怜悯是一个字，就是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也就是这个慈悲怜悯是耶稣基督而来的。所以保罗在说你们要有这样的合一，而这样的合一之前呢，他说你们若在上帝里面有这样的劝勉，有这样的安慰，有这样的慈悲怜悯，有这样的相通的话，你们就要意念相通。他把这个合一呢，源头指向了上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我们信徒的如果有任何的合一的美德的话，都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。我们就像一个枝子一样，在耶稣这个葡萄树上，是上帝他自己 的合一留给了我们，而上帝他自己三位一体的上帝又是这样的合一，他本身就是合一的，然后他的合一在借着基督，借着上帝天父，也借着圣灵，分别的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劝勉，给我们慈悲怜悯。你看上帝三位一体，他三个却是一个。主耶稣说，愿我的门徒们他们成为一，就像我与你是一是一样的。他把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合一，他这个程度都比作是三位一体上帝之间这个合一的这个程度。可见这样的合一不是人造的合一，是从上帝的合一本身的合一，又借着三位各自给的安慰、劝勉、交通和怜悯流到我们身上。所以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这个相同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。我们的合一全在乎上帝，这就是我们若有合一的话归荣耀的地方。那么合一的这样合一留下来的，借着 圣徒们留下来的，最后到了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享受了这种合一，这种合一的结果呢，使信徒喜乐。保罗他的喜乐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但是保罗也说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。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保罗喜乐还要从别的地方来吗？你们看四章一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。保罗很明显，他不断地说靠主喜乐，靠主喜乐。他为什么在说你们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？好像只有神的话，好像保罗的喜乐还不能得以完全一样。而这恰恰是圣经的道理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自己与上帝相交就行了，我可以不管别的信徒，我的喜乐就从上帝而来。但是保罗说，你们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他直接的与保罗有安慰、有劝勉、有相通、有慈悲怜悯。但是上帝也借着三位一体各自的与其他信徒的相通相交以后，他也流到了保罗这里。保罗在四章十节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。你看这个信徒他们爱心相同的时候，保罗说我靠主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了。上帝他给保罗，也借着这些其他的信徒，也赐给保罗他所需用的粮食，一切的需要。这就是喜乐。喜乐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是直接从上帝而来，一个就是从其他信徒而来。而这个信徒那里来的也是从上帝而来。我们思考一下，你的喜乐来源在哪里？你的喜乐是自己的成功、自己的顺利，或者是家庭的幸福吗？还是信徒之间的合一、同心合意是你的喜乐呢？这个信徒他的属灵的成长，他的与你的相连，这些对你都重要吗？ 保罗的喜乐来自于上帝和来自于其他信徒，他的喜乐却与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因为保罗这个时候还在监狱当中，还有人传福音要害保罗，但是保罗在喜乐。保罗喜乐的来源来自于上帝和其他的信徒，与自己没有关系。但是你的喜乐如果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话，那是否在与圣经所教导的喜乐是完全不同的呢？这样的喜乐与圣经不同的喜乐的来源，它会持续多久呢？还有，我们如果不合一的话，我们就会使教会的领袖还有其他的信徒折磨。因为保罗他的喜乐在这里，他看到腓立比人彼此相争，彼此的毁谤，保罗的心都要碎了。我们中间的合一是如此的重要，我们能够使教会领袖喜乐，也使其他的信徒喜乐。我们使教会不伤痛，我们使基督的心不受伤。所以我们当看重我们的喜乐。喜乐既然是这样重要的，不论是对你对我，还是对教会的领袖，还是对整体的教会，还是对基督，那么该怎样的追求合一呢？合一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它总是从两方面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和做什么，就像脱下什么穿上什么一样。我们不要做什么，致死你们的罪，然后要做什么，要靠着圣灵。就像这样的比喻一样，这样的说法一样，他这里说你不可做什么，不可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。那么结党呢，有两层意思。一层意思呢，是生气和苦毒的意见不合、争吵和冲突；还有一层意思呢，是自私和个人的野心。你看这一章十七节说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那么在旧约中呢，摩西的姐姐和摩西的哥哥对摩西的攻击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就是姐姐和亚伦就是哥哥，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，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冲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你看看他在说到他们的那种纷争、那种结党、那种苦毒的时候，他就提了一句摩西极其谦冲。那么什么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？这个虚浮的荣耀呢，是指虚空的夸大的自我评价。他认为自己很好，自负自夸，考究自己的荣耀，在乎自己的荣耀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能对自己夸大的自我评价，不能自负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对自己深深的自信、过分的自信，以至于自负自夸的人，他引起纷争，他深深的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对的，别人的意见是错的，无论别人的意见怎样都是错的，不论你怎么想，不论有什么证据，不论教会怎么认为，我对我的想法和看法有非常的把握。这样的话，别人无法，他无法与别人合一。这 个不可，两个不可，一个是不可结党，一个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中。上帝没有说你不可有不同的意见。而且在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耶稣没有批评他们不应该争论，而是要他们降卑自己为仆人。那好，既然上帝告诉我们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的话，也就是你那自私，你那考究自己的荣耀，你当你得不到自己的荣耀，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嫉妒，开始纷争，开始苦读的时候，你就无法与弟兄姊妹合一。别人没有给你适当的尊重的时候，你是否就开始有了苦读？当大家讨论意见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意见提出来，但最后没有采纳你的意见，做出了那个另外的决定，跟你的意见可能是相反的，你是否会苦读和怨恨？你是否希望这个决定最后把事情搞砸了，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？即使知道事情搞砸的话，弟兄姊妹都会受伤，都会痛，但是宁可这样，也暗暗希望这样，只要证明自己就对了就好。这样的心思，只顾自己的考究自己的荣耀，很难合一，而且是破，是合一的一个促成合一的一个促进剂一样，它很快的使个人都分开。合一是爱心相通，心思一样，意念一样，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在灵里面，在圣灵里合一，在上帝的爱里合一。但是结党，他带着自私，他要纷争和苦读，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满足，考究自己的荣耀。我们争论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都不是在争论这一个事情真的是对还是错，最后争到了我这件事情如果争不下来的话，我就没有面子，于是就拼命的辩论，甚至是狡辩，结果不欢而散。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你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证明你自己是对的，或者你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证明别人是错的？这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你对了又怎样？你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为了基督，而不是为了自己要对，别人错。如果我们对教会或者有弟兄姊妹有意见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出于苦读在私底下说一些不好难听的话语，而是因着合一的上帝对合一的要求，把这个问题摆出来，带着爱心说诚实的话语。上帝告诉我们，宝贵的合一有两个敌人，就像两块肿瘤一样，它飞快的能够把合一给你解掉。但是我们一方面盯住我们自己的动机，是否出于苦读，是否出于考究自己的荣耀，另一方面我们要看两个要，就是要谦卑和要爱人。第一个要呢，就是谦卑。谦卑这个词呢，它有在那个希腊语这个单词分是个组合词，是个一起的一个词，它前面的部分是低下的意思，后面的部分是想看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这两个词它合在一起，就是把自己看低的意思，叫谦卑。就是这个字面上就这两个词放在了一起。那么字典里头怎么说谦卑呢？他说低看自己的重要性，这样叫谦卑。那么耶稣 说了这么一段话，在路加福音14章10到11节说，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他说你如果去坐在末位上的话，你在自卑，就是降低自己的意思。那么圣经他在这里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个就是你如果执意的话，是在谦卑里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在谦卑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圣经在告诉我们，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谦卑，他是讲人和人和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保罗这么讲呢？因为现在是在讲合一，是在讲信徒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同样信徒之间的这样的关系还是根植于上帝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谦卑，我们人生来骄傲，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就已经很骄傲了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所以谦卑，在看人和人的谦卑的时候，我们退后一步看上帝的谦卑。在二章往后一点，就是2章5到11节的时候，就是讲基督的谦卑和升高。所以我们看耶稣的谦卑是怎样的，耶稣的谦卑呢，你看啊，他是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相式，也就是他把自己降到了很低的地位，这是他的谦卑。还有一个谸卑的特点呢，就是第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所以他第二个谦卑的意思呢，他就是顺服。他既然已经在低的位置，是奴仆和人的样子的话，他就顺服。他的地位的低下，然后他表现出来的，他是顺服。这就是上帝他自己耶稣基督的谦卑，无条件的顺服上帝，把自己降掉很低的地位，这种无条件到了我上十字架我愿意顺服的地步。那么我们听到我这个我做不了，我那个也做不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人很谦卑，因为这样的人看低自己啊，很谦卑啊。但是这样的人不是谦卑，就像12个探子去了迦南地去探了一下以后，那10个探子说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，那敌人就像巨人一样。上帝并不觉得这些人是谦卑，因为他们的谦卑不是在上帝面前的谦卑，他们谦卑错了。什么叫谦卑？谦卑是在上帝面前看低自己，自己是个被造的，上帝是造物主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如果上帝的旨意让我做很高的事情的话，我愿意做，而不是说我不能，什么都我不能。12个探子那2个，他们不谦卑吗？他们说我们能进去是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，这就是谦卑。而这样的谦卑是真正的谦卑，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是被造，知道自己是无能，但是因为上帝要做一件事情，即使用在我无能的人身上，我也可以做。保罗是个谦卑的人，他说我在使徒中是一个最小的，罪人中是个罪魁，但是保罗他自己说，我靠着主凡事都能做，就看起来又不谦卑了。不，保罗就是谦卑的人，而不看上帝只看自己的人，只在没有上帝看低自己的人，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最后最好啥也不做也好，这样的不是真正的谦卑。 谦卑要在上帝面前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就。那么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，无条件的顺服上帝，这样的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呢，基督在我里面让我成就这样的谦卑的话，这个流淌出来流到我们信徒中间的话，就成了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就是把自己看低，把别人看高。那么看别人自己强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，有是不是很虚伪，就是我明明我的英语比他好，但是我是不是非得把他看成他的英语比我好呢？不能这样看，因为这个谦卑是在合一这么一个大环境中讲的，所以我就举一个从一个合一的例子来讲谦卑。因为圣经就是用身体做了一个合一的例子，我们就用身体来讲谦卑。你看人有眼睛也有眉毛，但眼睛和眉毛它俩的作用相差甚远，眼睛是多么的重要，眉毛看起来是多么的次要，但是眼睛看到眉毛的时候，他看眉毛它的作用，它上帝赐给眉毛的独特的作用是我所没有的。眼睛自己不能做眉毛，他承认上帝在其他信徒身上，或者造着各样的事情，甚至不信的人身上，他给的那个作用和智慧是自己没有的。他看到自己的短处，看到了眉毛的长处，看眉毛在这一点上比自己强，眉毛也看眼睛是这么的重要，眉毛自己不能看见，就靠着眼睛的看见来看见，他快点承认自己的短处，而承认别人的长处，这样的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样的话眼睛和眉毛才能合一，互相的看，他是彼此的个人看，不是就一个 都往一个方向看，是互相的看，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承认对方的长处，彼此的承认对方的我自己的短处，这是合一。所以谦卑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的长处和优点。相反，一个自私和骄傲的人，他常常看到的是别人的短处，而这个谦卑的人呢，就像眼睛一样，他要看到眉毛的长处，而不是看到眉毛的短处，是眉毛什么都不是，只会做一件事情。就在这卷书的四章八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，可敬的，公义的，清洁的，可爱的，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他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心思意念放在这些好的地方，优美好的地方。在保罗身上看见什么好的话，你们要跟我学，在其他人看见的话，你们要学。这个就是合一人的一个基本素质。你追求合一吗？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，就要去看别人的长处，而包容别人的短处，爱心相同，就凡事包容。对孩子也是一样，孩子这个做不好，那个做不好，哎呀，他什么都不是，就跟眉毛差不多，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做一件事情。但是看到孩子他的优点，鼓励他，也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孩子。孩子也是一样，这样的话一家人也会合一。在教会中有属灵的前辈和属灵的后辈，像孩子一样，前辈看到后面什么都不懂，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但是要看到这后面的他的长处，这样才能不纷争，不结党，不图虚浮的荣耀，才能够合一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你找一找你身边的或者你所认识的，你对多数人的意见是怎样的？这个不如你，那个不如你，都不如你吗？ 我们再看看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测试，很快就知道夫妻关系怎样，就是让你回答一个问题，请你列出你配偶的优点。如果这个配偶他费了半天劲列不出几个优点的话，夫妻关系好不到哪里去，他们的合一会有很大的问题，他们不太合一，因为他们满眼看见的是对方的缺点，他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，哎呀，真是烦人，真是讨厌。合一和谦卑是这样的紧密的相连。我们再回到耶稣，耶稣他是上帝，他都取了奴仆的形象以后，对于上帝有这样的谦卑的话，我们离基督差远了，我们圣洁不如他，我们各方面没有哪一样能比得上他，是天壤之别。基督都这样谦卑自己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更应当学习这个谦卑？我不知道你怎么表达这个谦卑，其实每一次真心的祈祷就是一次上帝的对上帝的谦卑。你每一次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叫顺服上帝的意思，就像耶稣一样，这就是谦卑。当你学习向人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，别忘了对上帝谦卑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那么合一的要的第二个要呢，就是爱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这是第四节。这里说呢，他不是舍己爱人，他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做，别人的事情你也要看顾。所以这个跟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人知道叫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，这雷锋精神就是一点都不为了自己，完全完完全全为了别人，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但是呢他越过了圣经，就是我们都是自私的，结果呢圣经与圣经是相差很远的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做得比圣经还好，他说好，一点都不为自己，只为别人，他这样的比圣经还多走了一步的也是错的。他说你要爱人如己，不是消灭自己，必要的时候是要牺牲自己，但是你要保护自己，你要爱护自己，你爱护自己的身体，不能自杀，爱护保养自己的身体。刚才说的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他的问题不是他爱自己，他是爱自己，但他的问题在于专门的爱自己而不爱别人。而上帝要求爱人如己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。在这段二章一到四节，这是合一的经典经文当中，爱不断的出现，这说明爱是非常关键的。比如说第一节爱心有什么安慰，第二节爱心相同，那么第四节呢也是传递着弟兄之爱。那么为什么爱是这样重要的，为什么在合一当中爱是这么关键的，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。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，爱心能把各样的美德粘在一起。如果我们都很谦卑，如果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，都很客气，都是彼此的尊重，但是没有爱的话还是没有合一。爱的重要，它是联络全德的，它就像胶水一样，没有了它，这些凌驾再好，它再谦卑再不结党，最后 都会风一吹的话就都倒了。爱，上帝是爱，爱的重要。保罗说，我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，若没有爱，这一切都是徒然。如果我们团契当中没有了爱，没有了爱的意思在这里就是个人只管自己的事情，个人至少门前写的话，不出多少的时候，这个团契就慢慢的就没有了，就没有合一了，分裂就悄悄的产生，夫妻之间也悄悄的有裂痕，我们与孩子之间，与弟兄姊妹之间，都只顾自己的事情了。你要合一的话，你就要爱，在爱在合一中表现出来的，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。这一点上，就是爱在合一里面的体现。如果耶稣基督单顾自己的事情，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他顾了我们的事情，他看在我们在罪里打滚，他看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地狱，耶稣基督他因着爱我们，他要顾念我们，他从天上他降卑自己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对自己的兄弟他的爱，他顾念他们的需要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也顾念别人的需要。还有那些在基督里被拣选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，我们也要顾念他们，他们在怎样的挣扎，他们在这个最终是怎样的受苦，我们要顾念他们。我们团契需要合一，我们教会也需要合一，这个合一关系到我们教会和团契能否站立得住的问题，这个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，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而这个合一的要求又是上帝要求那么高，他要求我们在爱里合一，在灵里合一，在意念里，只有基督像这样的合一，而这样的合一，上帝借着这样的合一赐给我们喜乐，让我们享受。怎么合一呢？一方面脱下那结党和虚浮的荣耀，另一方面穿上那谦卑和爱人。你们要以谦卑束腰，这是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所说的。但是信徒的合一的道路是这样的艰难，撒旦他要阻挡我们肉体里面想要自己要升高，自己得荣耀，他不断的破坏我们的合一。我们这么难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渴望合一的心，渴望深深的与弟兄姊妹灵魂相连的心。无论他在和不在，我的灵总是与他在一起；无论他在我的面前还是不在，我的爱总在他那里。我们一起讨论的是怎样为基督做事，我们思想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苦，只有这一个意念，就是基督。愿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一颗深深的一颗合一的心，不以表面的合一为满足，我们竭尽全力向着标杆直跑，为要得着上帝在基督里要招我得来的赏赐。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合一，并且赐给我们喜乐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是这样的美妙，这样的喜乐，我们无法想象。 但是上帝，你愿意将这样的合一和这样的喜乐赐给我们，并且告诉我们当怎样合一。主啊，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行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看到我们合一，彼此的相爱，只有一个心思意念，齐心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齐心努力为着基督的缘故。主啊，我们等候你的再来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成就在天上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唱诗篇颂扬40-3。